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思维这个经典，我们很多人看经的时候就是一段一段的看，或者是分啊这个断章取义，会造成一些对经典的误解。所以任何一部经典看，它是一个整部的经典来看啊，整个的世界啊。你像华严经，它这个看华严经的时候，你必须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打坐，然后不登本地，然后这个现妙高山，哇，看到这个就是神啊，这个分神呐、坤神呐、地神呐，或者是这个法界所有的神现前，然后成就世界品，然后到多舍天，然后到西密山。到忉利天、西密山、多舍天，然后在耶摩天，一直到大梵，这个大梵天就是大自在天，一到狮子窟那个等。那么说整个的就把这个三上天都在他一念心中所现出来，然后分出这个五十二个次第五十二位菩萨，然后讲到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直见普贤菩萨，这个过程中，所以整个华严经就是这样的啊，修行过程中都是这样的。所以一部经典看完以后，你心里面有一个框架，就是一个境界会现出来。因为现在，那您在外面一站，你可以看到华严经了，就是说把整个华严经读完以后，你站在外面，只要一定下来，整个华严经在你心中就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修行就很快，这样智慧也远开。如果你在中间起一段文字，然后你坐在那搞，然后心里面搞一些冥想啦，或者是境界啊，或者自己搞了一套东西，然后你搞了半天，你只是在打妄想，却不知道华藏世界的一个境界，它是一个佛陀不动本地我原始十方那么一个境界啊，从中无尽的境界。无量寿经它也是一样的，你看无量寿经的释迦牟尼佛未出来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众多阿罗汉十六正士，是吧？然后这些正士在干什么呢？都是在修普贤智德都是空无相无愿，都呵护众生为之尊大这个在十方世界，在这个世界可以随意到十方世界建立这个道场，垂发鼓、大发罗、建发城这个所妙法，说这个八相成道、四现成佛，这都是在修普贤智德。再往以后的话，释迦牟尼佛就出来了，就是这些普贤智德完成圆满，就是佛的境界。证明说佛陀是有普贤智德圆满的。就是佛陀是怎么成佛的呢？因为都是因地上的修行才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果，所以在这里面呢，前面的修的十六正士、无量菩萨修普贤智德、圆满菩提、三十二乘八相成道，这个还是四现其七圣旨，然后这个还出家成道，这种种的功德，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现出来的一个境界。他说证明释迦牟尼佛有普贤智德，而释迦牟尼佛出来之后，首先就现这个四对象，是吧？四对象昨天你念过，他说今日四雄怎么今日四正具七德之法，就是这个姓位，今日四雄住诸佛之住位今日四阳具道士之行叫行位今日四阴具最圣之道，就是普贤位，就是回向位，就是天真行如来之德，就是地位。他说他这个身上放出来的光明的功德，阿难看到的这五种相，其实就是五十二位，五十二个次第，其实五十二个次第就是普贤智德普贤智德。他说普贤智德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就现出来，就像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后面是三十二应身，后面的三十二应衬托于前面的三十二相， 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是怎么出来的呢？是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行普贤智的利益尊胜所成就的。所以呢，这个相呢，它就有无量个。你看到释迦牟尼佛身上，就是身上显的是三十二相，我观音菩萨现的是三十二应身。也就是说，这个普贤智的无量法门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啊，就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光明，就可以看得到他身上具足了无量的次第啊，无量的普贤智德啊，巍巍之光。所以呢，这个那后面这一段讲完以后的话，后面这个啊，就讲到这个佛是吧？讲到阿弥陀佛，讲到阿弥陀佛，你发现吗？阿弥陀佛前面出现了五十三尊佛，又一个五十二尊佛，你看到没有？五十三尊佛也好，啊，都是五十，就是啊，就是讲四行四住、四行四回向、四地啊。二位的话，三位就等觉、妙觉、佛啊，你讲佛、妙觉、等觉都可以。他说这个呢是佛的果位啊，等觉、妙觉都是佛的果位，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一般都讲五十。那这五这个数字呢？释迦牟尼佛在言辩教法的时候，你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尊山、不同的位置都说了五十这个字，但是呢他讲法不一样。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讲是五十三尊佛，但是在华严里面讲的是五十二个次第，在那个善财童子那个地方讲的是五十个菩萨是吧，五十位菩萨，就五十三参参了五十三个菩萨。他说这个，他说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到五十一摩啊，所以华严经里讲五十个法门，就是说在华严经里肯定是讲法门，因为讲的主要是讲次第修行啊，对吧？那楞严经里面讲心中，我们为什么有五十三个次第呢？就有五十三个因摩，就有五十三个因摩，可以五十个因摩、五十三个因摩都一样。他说五十三个因摩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如果没有这五十三个魔的话，我们直接就是佛了，是吧？所以比较破这个魔，必须要有五十三个法门来破五十三个魔。然后说这五十三个法门就是五十三个菩萨，菩萨就是这个方法而已，菩萨。所以呢，所以这个特别是圣台腾子五十三参，就是讲我们修行必须要经过五十三个因摩也好，五十三个次第也好，五十三个法门也好，五十三尊佛也好，整体来说这五十三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整个华藏世界五十三个次第啊，整个华藏世界段。所以讲了五十三尊佛，就是性为佛、住为佛、行为佛、回向为佛、地位上的佛啊，等觉、妙觉，它都是佛，都是属佛的的位置。而尊称不一样，所以呢，到菩萨家就五十三个菩萨了，其实他们都是佛，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那是五十三个佛，是吧？那五十三尊佛完了以后的话，最后一尊佛叫四自在王如来。那自在王如来后面就讲到阿弥陀佛，你看了，他说阿弥陀佛他就是这个整持，对吧？五十三尊佛就是差别。他说五十三尊佛要率领一切尊生到最后面要见阿弥陀佛，都要见阿弥陀佛了。因为五十三个次第目的是带一切众生成佛的，不管是破五十一尊魔也好，还是建立五十三个法门，还是五十三个菩萨，还是五十三尊佛，率领每个佛里面都有无量的众生，而目的都是后佛众生为止，就是像普贤智的后佛众生为止众生，我是最好的德行供养众生。什么叫最好的众生？就成就给予众生真正利益，就是令众生成佛，令众生解脱啊，这个就是。无上正佛或是菩萨或者法门或是假无字因果的起因，都是令众生解脱的这么一个缘由。那我们在读无量寿经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就有意思了，哦，原来释迦牟尼佛出现了无量的这些菩萨，是代表着释迦牟尼佛该出现的这种德。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这里观的时候，原来是释迦牟尼佛身上具备了这个前面的所有的菩萨的过去因地普贤智德。后来释迦牟尼佛在跟阿难尊者聊话的时候，就谈到无上正佛，就知道后面有阿弥陀佛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大概，你心里面就有个框架出来了。所以你看无量寿经就特别有意思，知道吗？不然的话，念无量寿经念苦躁无味，就念那个 念那么多佛，那到最后面什么呢？你看这个佛多重要的这个无上正佛，但是呢在夏能柱编辑的那个无量寿清净传平等居里就没有，他觉得多余的，讲那么多佛干嘛，他就把它删掉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无量寿经讲的这个一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人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把它删掉，那绝对是多余的，连这个就是大德的话他都要把它删掉。那我们仿佛能看的时候就念这么多佛，就说一切祝福就好了，干嘛念那么多呢？啊，就显得很啰嗦，他都觉得啰嗦，那我们不更觉得啰嗦吗？那我们可能会不会讲不敢说，不敢说的话就念下去，就念下去干什么？他说就念下去是没有办法，我对佛陀的一种恭敬心，但是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念。然后很多人念就这样的念经不晓得解经，所以在涅槃经里讲读经不解者增长愚痴，解而不信者增长无明，就是说增长狂戒，就是说机关解它我不去修，不去观察，不去信它，像这样的人一定是魔王。然后说这都不就是天天念他不去解他，那这个人正在愚痴。那个《涅槃经》里面讲的更透彻，就是说读经不解者畜生无益，就是就跟畜生没什么区别，是直接骂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解经要信要解，就是说就光解不行，那些大学教授跟人家讲经，然后他这个不信，他跟人家讲经，他是跟那魔王的跟我们讲法，因为那狂魔嘛，他说自己都不信，跟我们讲什么经呢？所以听见呢，就很多很多这些世间的什么教授啊，什么一类的人，他根本就不信佛，他跟我们要在讲课，你不觉得奇怪？那就是魔王的跟我们讲，所以叫百依三座啊。这个什么叫百依三座，知道吗？不信佛法的人坐在上面。那我说这个，说我们这个袈裟呢，一不小心也变成百依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百依坐在上面，我们出家的袈裟坐在底下听着他讲课，那我们不变成百依了，是吧？那就变成百依就是魔，对吧？那就麻烦。所以呢，那说我们这个，如果你真正的细细的解无上正佛，你把五十三个次第都可以找得出来，每一正佛它都代表着一个法。所以呢，这五上你可以是信是住是行，哪些菩萨是代表信位，在前面找，可能第一。你看第一个就是这个什么远观远，观远就无始以来就很远很远，就是一个根本的意思，就是像释迦牟尼说释迦牟尼佛讲，他我师父是谁，叫燃灯佛，燃灯佛是古佛的第一正佛，也可以说叫定光佛，也叫燃灯佛。他说这个叫观远佛，观远佛就是很远很远的一正佛。他说他这个佛的话肯定是讲讲这个这个根本处啊，讲根本处。所以呢就是信位啊，因为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就是信位啊，成信位。信位那后面的前面一阵市政府干过以后，一定是在信位以后的话，一定是在座位里面，在作为市政府的话一定是在行位里面，再看四正佛一定在回向位，到后面呢就到十地位十地位是自在王如来等觉妙觉菩萨狮子音菩萨能手菩萨赐名取士。他说这些佛都已经过去了，最后一正佛叫四自在王如来，那最后一正佛去世的时候，就无上正佛过去。这个无上正佛是干什么？就是华藏世界里所有的尊生安居在佛，安在佛下。就是说，这个无上正佛就代表着每个尊生的自信都是一正佛，它都有名字的。就我们的自信，我们现在在信位里面，知道吗？我们现在就六道的尊生都在信位里面。那么说，这个普贤位就是行位、诸位、回向位，是安住了无量的菩萨。我们的信位就文殊菩萨所设，他说这个诸位行位回向位是普贤菩萨所设，那说地位是法官位了，就是说每个众生心中都可以发智了，发观了可以有眼网观出来了，有这个无声观出来了，有这个神顺观出来了，有这个这个力和这个愿有智成就了。 他说地位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已经就是大悲为体了，普贤菩萨以大愿为体，文殊菩萨以大智为体啊，智是按住佛性来，知道吗？所以每个尊者有佛性，那么这里面都有佛菩萨，每个尊者佛，并且佛是互相照的，就是说你修行好的话，佛可以随时在你心中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作为现位上的佛，现位的佛就是我们的自信佛，而自信佛里面释放的诸佛同为一体，当你修行的时候慢慢修慢慢修，现位到了座位的菩萨也会出现，行为上的菩萨也会出现，因为它是一体的。所以修行不等本地而变法界，就是不等本地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那诸位菩萨就自然而出，因为你是什么心就什么境界，你是凡夫的心就是凡夫的境界，六道轮回的境界。如果你修到诸位的时候，诸位的佛菩萨就来了，你会跟普贤菩萨修行就很相应了。他说那我们是以波尔波罗蜜以智慧到彼岸，文殊菩萨是非常有大因缘的，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话，就要跟普贤菩萨是非常相应的，对吧？就是说这个要利益尊胜来讲，跟观音菩萨相应的，就是我们修行跟普贤菩萨相应的啊，我们般若智慧的是跟文殊菩萨相应的，这三个菩萨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你发心修行了、学习了，你都一定要拜文殊菩萨。如果你要是修行了，你就得要拜普贤菩萨。如果你要是要一发心要利益尊生，行慈悲心要度尊生的话，你就得拜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三尊菩萨跟我们因地上的修行次第都有很大的关系。你不能选择某一个，你必须要次第修。次第修，首先法心了解般若啊，你要拜文殊菩萨，所以你看到文殊菩萨朝拜五台，为什么要朝拜五台山呢？因为我要开发智慧，我要得到性位，我现在性还没有，性菩萨这是在安住我，但是我不知道它存在，是因为我要拜文殊菩萨。但是修到一定的时候的话，你要变十方，你要修普贤菩萨是诸位，修了一段时你要断，慢慢断缕习气，然后你的般若空性跟这个种种功德种种愿行都相应的话，叫受四行位，然后变法界的话叫修四回向位，这都要去供普贤菩萨的，是吧？然后利益尊生大悲佛化的话，那叫修观世音菩萨了。所以呢，这个菩萨都是瞬间，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讲法的过程中，我在讲文殊菩萨的时候，文殊菩萨就出来了。再讲一段时间，讲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立即就出来了。我在讲到大悲行的时候，观音菩萨就出来了。都是在当下的心，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就看我们限量上的发心，知道吗？至于我们讲修行的话，它一个是法性，一个是供像，就是说你要供一个文殊菩萨像。所以你们要是在家里面供一个文殊菩萨，然后修文殊菩萨的法，然后供一个普贤菩萨，然后修普贤法，然后你要供一个观世音菩萨，然后修观音菩萨的法，你都是要修的，知道吗？就是说你要供像，要祈祷，因为我们一个呢，要就像一个泥人可以感召于天人，是吧？就是说泥巴这个人是不好看，可能是一块天，但是可以感应到天上的真人。就是说我们这个文殊菩萨可能是假的，但是你诚心去学，真真实实的去学，他可以感召文殊菩萨真的会出现，知道？那是不可思议的，可能在梦中啊，或者在境界里面，或者是无形之中都会感应出来，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你要怕，你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想学了，那我们还讲什么呢？如果要想学的话，这个学佛它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心量越学越庞大，它包容性越来越大，智慧越来越大，它是互相远远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有任何障碍。难道普贤菩萨没有智慧？难道观音菩萨没有普贤行愿？它是互相串通的，他是无所沾，在学他的时候他互相非常的有缘，没有任何反抗之心，没有任何反对之心，也没有任何互相有尴尬或者是中间有隔，没有的，一点都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呢太圆润了，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学的不圆润，就是学着呢这个互相歧视啊。所以呢这个那我说这个无上正佛 五日山政府，你就要知道五日山府设置华藏世界，我们都在五日山府里面。五日山政府在干什么呢？因为佛他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变化的任何一件事情，他肯定知道将来有一件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就是无上政府到一切尊生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的大愿是无上政府变成他的一念，无上政府就是法界府，知道吗？无上政府就是整个一个四行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等觉妙觉，就是变成阿弥陀佛的一念，阿弥陀佛一念。他的一念呢，就是说无上政府它叫做差别，先讲差别再讲整持，因为整持才是佛陀的本意，那差别是为了教化的，就是佛陀，包括阿弥陀佛它也有差别，阿弥陀佛的供愿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别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的别愿是由阿弥陀佛名号的整持，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四十八愿发干嘛？那尊者都丢在四十八愿里面，又成不了佛，他必须要到阿弥陀的供愿，就说无上正佛到最后面一定要到一正佛里面啊，普贤智德一定要见释迦牟尼佛啊，普贤智德就是说这个华藏世界一定要见毗卢遮那佛，那么说这个四十八愿一定要见阿弥陀佛，五上正佛到最后面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他这个因为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就近处，就是我们的根本处，所以阿弥陀佛供愿他的这个根本愿和他的差别愿他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呢？根本愿你看在无上正佛前面观愿佛后面的四自在王如来，其实在最早的一正佛就已经有了因缘了，就已经有了因缘，只是等着尊正机缘成熟，就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他成佛的时候因为说了普贤行普贤行愿，行普贤行愿，他说这个他怎么修普贤行愿呢？就是尊者与尊生的善根，尊者与尊生的福德，尊者与尊生的因缘，那尊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圆满或者圆属的时候，他就实现成佛了。成佛的原因是因为尊生的成就，如果尊生不成就，他又怎么成佛呢？那说这普贤者对佛自身来讲，他成佛的时候是敬畏来讲，他本来就是佛，知道吗？他的成佛是因为尊生的机缘成熟。那么说这个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他这个阿弥陀佛是久远劫来就已经成佛了，但是呢他四十八愿呢是等着一起，就是等着尊生成佛，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设计四方这个国土的时候成佛，阿弥陀佛就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当中就有一个阿弥陀佛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发四十八愿之前的话，他就是一个人，他设起了十方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设起了这个建立他的一念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成就，他已经设起了，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已经成就了，那是阿弥陀佛一个，他要把阿弥陀佛运到十方去，让所有的尊生成佛，他才发四十八大愿，看到没有？就是说当时发了他我思维已经，我已经无解思维已经，我已经思维完了，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把西方把四方世界四方微妙庄严变成他的一念，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已经圆满了，现在呢我就要去接引尊生了，我怎么去接引尊生呢？就是说我要把阿弥陀佛送到四方世界每个尊生心中处，知道吗？所以他这样的无量劫的造在修行建立四十八愿，而四十八愿的话是才在我们面前成立的，才成佛才十劫，才成佛十劫，而这四十八愿的话，我发现这四十八愿是对我们尊生来讲，对我们人来讲的，在他方世界可能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四十八愿的话，很多愿你跟他，你就说，国有地狱愿，如果在很多的世界都不要这个什么，不要什么，你就比例来讲，他根本没听过地狱恶鬼出生，就是说你跟他说，就是世界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起真觉。但是那个世界会有地狱恶鬼出生是什么的意思啊？他就如果要是跟他们讲这个地狱恶鬼出生，他根本听不懂，知道吗？所以四十八愿的说极乐世界什么智慧啊什么的什么的，他都听不懂，他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具足的东西，其实说他都不知道这个名词，但是呢对我们娑婆世界觉得这个名词是非常珍贵，我们渴望的东西，是吧？所以呢这个四十八愿的话是对人来讲，是一个人讲，他说无量寿经只有娑婆世界有，别的世界没有 啊，别的世界没有这本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主要讲是四十八愿，这是戒引尊生的，在他方世界他不要这个四十八愿，他是四十八愿对他不起作用，知道吗？你要神通，在他方世界都有神通，他要你的神通干嘛？他自己本身就具足了，也就是说讲了以后的话对他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对我们来讲作用很大，因为我就要了个定性。所以呢这个过去人讲就是很多人为了闻是，就是说在他方世界过头很多的佛啊菩萨为了闻阿弥陀，我专程到娑婆世界来闻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只有娑婆世界有，别的世界没有啊，就是说就是发愿我要到娑婆世界来干什么，专程为无量寿经而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所以讲信阿弥陀佛者因地有大智慧有大福报成天道中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学净土法门来问阿弥陀佛啊，因为你从天上过得很幸福，听说在无量寿司有一本无量寿经正在弘扬，然后你就来了无量寿司来了，其实可能这一辈子出生就是为了来无量寿司听我讲课，知道吗？就是说你一辈子来到世间或者八十岁九十岁，可能就为了今天来念阿弥陀经，来我无量寿经，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无量寿经可以，就是说你一生的辛苦，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这一辈子能闻到无量寿经，再大的苦再大的累，世间受到了再大的委屈，我也心甘情愿，知道吗？你就是说要讲快乐幸福，我过去就在天道，是吧？我在天道很幸福，为什么要到娑婆世界来受苦？因为我来受苦的目的，我就是要闻无量寿经。所以闻到无量寿经以后呢，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委屈都无所谓了，以后回家就再也不吵架了，就这样的。所以呢，人家骂我诽谤我没事，因为我来是为了闻无量寿经的。既然为闻无量寿经的，那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无所谓了，是吧？以后人家诽谤你，你应该怎么处理？你就告诉他，我是来闻无量寿经的，你诽谤我没有关系，跟我闻无量寿经没有关系。在世界，你诽谤我吗？你诽谤我不是很苦吗？没有关系啊，我要到娑婆世界就是为了受苦啊，我不受苦跑到娑婆世界来干嘛？就是，所以要自己告诉自己，我到娑婆世界来就是为了受苦的，不受苦我才不来呢。所以我前天不写了一句话，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就是说我来服侍大家，我来了我来服侍大家，不是让大家来服侍我的，我不要你服侍，我目的就是要跟你讲法，我要让你解脱，要让你学佛，我来服侍你，我并不是你把我当成皇帝看待，我没有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师父坐在这个地方在地下听法的师父像皇帝一样，看看，就是这个，然后我觉得我好辛苦啊，我很辛苦，这里给你们讲法，就是一天只吃两餐，是吧？我现在吃两餐，然后一件衣服穿过几十年，其实人家拿钱过的话，我又用不了，我一分钱，我在外面坐飞机以后，这走路人家车票都是人家买好的，场所给安排好的，我自己根本不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花钱了，现在我到外面去都不知道，我根本没花过钱，我不知道多长时间都没花钱了，我不知道怎么除了。在文献上面，最后人家发钱给我，就是发钱给我，就是我没办法去花钱。你说我要钱干嘛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钱对我来说，真的我就是，只能说饱汉不知穷汉饥啊。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可能你们会这样想，就是说你要是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看你要不要钱，是吧？所以当时我们这一件衣服要穿，你看我们这件衣服穿多少年了，是吧？一件衣服穿好多年了，就是说这个穿个十年没有问题的，是吧？所以你们衣服换来换去呢，所以搞得没饭吃没衣服穿，是吧？我们一件衣服出十年，是吧？一个蒲团做个好多年，我在多年十年喘都没有，做个蒲团做了十年，你看长住的被子我都没睡，床我也没有睡，就是我做一个蒲团做了十年，是吧？那我说我用长住什么东西呢？我什么都用不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寺庙里拿了20块钱一个月工资给我，还寄给我父亲了，也就是说这个我实在没有用尊生多少钱，没有，我感觉到用不了他们的钱，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吃多了一丁点，吃好了一丁点，心里都很惭愧啊，就是说稍微人家搞一点好的一个吃啊，真的吃心里面好不舒服，惭愧呀，对吧？然后呢空调也不敢吹， 是吧？人家家里面都有暖气空调，我们空调不敢，生怕电晕多了啊，投不起尊胜的债务。其实我们时刻都关照着这些。如果你要把我当作是一个这个是好像是皇帝一样这种概念的话，那就错了，真的错了。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出家可以说出家是最珍贵最珍贵，他是真的为一切众生效力，代替业障。所以把出家人想的是世俗的那一种概念的话，那是大逆不道的啊！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讲的这个话是因为有人说，是吧？有人说，也就是这样的观点是太错误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安住的无上正佛在干什么？就是说，无上正佛他有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尊身，每一政府都有自己的尊身。就是说，他这个信位上的佛，说个人差别里面，因为信位上面有很多嘛，十位佛，你看，我讲十位佛，每一政府呢都有无量无边的。就是说，心位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佛，在安住着无量无边的尊身，干什么？在教化尊身，让尊身生善根福德因缘。啊，具足了以后啊，都要带着这些尊身成佛，就是要将来要把我们介绍给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那么司法界的华藏世界的所有尊身，就因为五十三位就代表着华藏世界嘛，华藏世界的所有的佛都要令他国土的所有的尊身到最后面信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是吧？因为这尊佛是整持佛，释放诸佛整持，释放国土整持，啊，释放尊身心整持，所以一念阿弥陀佛，他就可以。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在寺庙里供养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净土法门叫富贵门呢。什么叫富贵门？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鲜花哇、啊、什么？供养，我常常在想，这到底要不要供花？你说，而净土法门本来是要供花的，为什么呢？因为净土法门是释放诸佛之整持啊。我们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就供养释放诸佛啊；供养一个阿弥陀佛，就供养释放庄严释放国土啊；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就供养释放众生啊。那么说，一个花、一个灯、一个苹果、一个香蕉的供养的话，都是供养十方的。所以我不能够打众生的慧命的。那我个人来讲的话，你看云聚山呢、啊，我过去无量寿司啊，没有这么多的供养，什么花供养，这个就是桌子要的花干嘛？就是说我们出家要淡泊，是吧？要穿得破破的，是吧？要吃淡淡的，这个衣物穿着旧旧的，这个房子要很淡雅一点。但是呢，净土法门不一样，净土法门那绝对是在佛面前的供养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这里面我心也是比较纠结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修行人，我喜欢的像云聚山那种风格，就是说穿破破的衣服，人过着一种静静的在那安住生活，不想过着这种华丽的这种思想，因为是出家人的身份我就希望过着一种反省的这种生活。但是呢，净土法门的特色，它又是一种富贵之门。但是一念供养的话，可以供养无量诸佛、无量国土，可以供养无量的尊身。他说这个法门又跟我们心还是有一个，因为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大家供养的时候，我又不能反对，因为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吧？但是呢，从我自己心里来讲的话，供不供真的无所谓，因为我们心里我们要过着淡泊的生活，不喜欢过这种华丽的生活，是吧？所以这种呢，要靠大家自己心里面去衡量。你要供养也可以，不供养绝对没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在佛面前供花也可以，不供花也没有问题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必要的强调，不要强调非要很多的花供养呐、啊，很多的灯供养、啊，搞得寺庙很谈的富丽堂皇的。他说社会上会说，哎呀，寺庙的那么富，是吧？他会这样的说。所以我们呢？尽量的呢，就是说这个走修行的道路啊，走修行的还是比较好。所以呢，这个五十三尊佛最后一尊佛，他说叫做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知道了，什么叫法藏呢？法界战身嘛，叫法藏。法藏四谢因地是个菩萨，其实他的法界战身里出来，大家藏就是藏在法界战身，就是净虚空法变法界。都叫法界战身，法界战身也叫法聚，法聚就是我们因地之初叫法聚， 比如说我们安住，就是诸法空相就叫法住，一切法本来就是空，这个空就是法住，因为它本来就是空，说空也是空，不空也是空，就是你看到你觉得不空吗？它也是空，不是你说空就空，说不空就不空，它本来就是空，它本来就聚在那个地方，聚在那个地方。那么它自身是解脱的，但是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它自身就是解脱的，自身就是庄严的，自身就是功德无畏的，自身呢跟诸佛的心都同为一体的，所以诸佛境界它皆当了知，就是说所有诸佛境界它都知道这个法藏比丘啊。所有诸佛因力修行他都知道，所有诸佛境界这个法藏比丘都知道，所有诸佛的解脱法藏比丘都知道，所有尊生的心念法藏比丘都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法藏比丘在一切尊生心想处，在法界的根本处，在一切诸佛本心处，就是诸佛的本心就是法藏，法界的本体就是法藏，尊生的心就是法藏，知道吗？所以在法藏比丘啊，所以这么一个比丘，所以说按照他自己个人成佛是弹指间，像我师父家到西方极乐世界翻转之间，他成佛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成佛，但是呢他不满意，他说我自己成佛我不能满足，那至于呢他自己发的愿呢，他感觉到自己啊，这个他虽然进入到这种境界，他还要四智的瓦玉兰四修十方诸佛过头啊，所以说在四修十方诸佛过头之前，这个法藏比丘呢他示现的是一个国王，然后呢这个示现一个国王，然后在四智的瓦玉兰玉兰前出家了啊，他法名叫法藏。他说他当时高才允哲嘛，于是超逸，跟世界人还不一样。到了自在瓦喻来说，然后看到佛陀以后围绕三掌，过去围绕三掌是表无上的恭敬，我们在大殿里面围绕三掌，为什么要围绕三掌呢？是代表无上的恭敬啊。就是过去这个很多的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陀坐在一个地方弟子都围绕着佛三转，就像过去古代的一种仪式一种仪式，就像我们很多这个法师讲法之前要唱赞子跟围绕三匝是一样的，因为为了唱赞子或者礼拜或者大家都在围绕，就一个显得很庄重，显得很恭敬它是一个仪式，是因为我们在绕佛的时候或者礼拜它都是或者用花供养，它都要一个仪式，是表恭敬心啊。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供花没有关系，但不要把心中的庄严给灭了，是吧？就是说你供花供到这后面一股嫉妒心在那个地方，那就麻烦了。就是说越供越丑陋，是吧？供花本来是漂亮庄严的，结果供的心越来越丑陋，那供花有什么意义呢？供花是为显庄严。写心地上的庄严，那为什么供灯呢？你供了灯，供到最后面呢，把心过黑暗了，那就麻烦了。因为供灯是目的让自己开发智慧，心里明亮了，怎么会变成越来越黑暗呢？这个灯供的有什么意义呢？供灯，那供水果，供水果，你供了水果，供到最后面是什么？你都是苦果，是吧？不是甜果，就是那我们供有什么意义呢？你要供花。供花是因嘛，供果是果嘛，是吧？供灯，说这个任何东西供它都有仪式心态，因为所有的仪式是引发我们的心态，它是妖引，这个妖的引子很重要，它不然的话不出来啊。结果那个妖引搞时间长了，就是因为我们尊生嘛，刚刚学佛佛在眼前，学佛了几天以后佛就到天边去了，就名利心在膨胀，名利心在膨胀，膨胀之后以后呢，这个供的变成互相比赛了，互相比赛，你供的花好，我供的花比你更好，你供的灯大，我比你灯更大，有人供的瓶子大，我供的我这么大的瓶子，是吧？所以跟人家比赛，那你供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太没意思了，就是说供的人心都寒了，我心都掉下去了，就是说不来寺庙呢是给大家供养的，希望大家心中有光明出来，到最后面心中全部黑暗了。你说这样的供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 法要跟心相应啊。你要拜文殊菩萨，你就想啊，我要开发智慧；你拜普贤菩萨，我要发普贤行愿；你要拜观音菩萨，要发大悲心。这个相是引发我们内心里面的东西，它是一个看到爸爸就好感动，就想起恩德；看到妈妈就想起他的事业怀胎，要知道知恩报恩。也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引发我们的，世间所有东西都在引发。特别是我们学佛的，更要知道这个道理，最起码的道德。世间都是这样做的，何况我们学佛的人呢？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法都是为了引发我们的智慧，对吧？师父啊，我给你买这灯，哎呀，你真了不起，非常。这个灯是给你自己的，为什么要生灯呢？开发智慧嘛。你给我买的灯啊，不是给我买的，知道吗？你见大力是成就大家念佛，成就大家修行，是成就你的菩提心啊，并不是你要利益无量无边的尊身，那干什么？见个大力。见大力是成就无量无边的尊身，那就成就你的菩提心嘛。你要发菩提心，那成就你的菩提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一点都关系了。我发我的菩提心愿，你发你的菩提心愿，我们俩各发各的愿嘛。我们讲心外一句时，我也发菩提心，你也发菩提心，那大乘佛的一坐就坐起来了，是不是？你要说师父，我给你建个寺庙，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建，你给我建那就完蛋了，对吧？就说一定是给自己要成就你的菩提心，这样大乘做起来了，你看这众生都得斗吧，得斗，那不就你不是要斗众生吗？大乘做起来不正好把你心中的众生给斗了吗？斗了不就成就了你的菩提心吗？所以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眼前法师马上见大殿是吧？大家都可以发心，然后一千一万的都可以拿，知道吗？他说为什么呢？你要斗众生，就要成就菩提心吗？成就菩提心有个大殿，可以成就很多的众生吗？不就是成就我们的菩提心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做法会的所有的钱我都准备给他了，我都全部给他们。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尊生，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成就自己，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知道吧？所以这个饶富善长，饶富善长就是这个意思。成里道外，成里道外就是成里面往外爆发，是吧？都这样的去修行。这个惭愧后长是赞叹佛陀的功德啊，这一段赞叹就是说佛陀观言为伟，就是说在赞叹的这一段话，我们念的时候稍微随文观想呢，都是非常感动的，啊，非常感动。你要想佛陀的功啊，观言为伟，威神武机啊，于是言明无语等。那这段话你自己去感，我不需要你，因为我们主要的讲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后面这个赞叹佛以后的话这个赞佛陀的这个先是赞叹佛陀的这个功德就是身相赞叹佛陀，所以知道这个身相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持戒闻法精进修三昧修智慧种种功德。然后这个修这个功德以后呢，法藏比丘呢也发誓愿我也想跟佛陀一样的功德。就是说过去我们很多人这个见了什么东西就想取，就别人呢这个佛像好，这个佛像我要搬回家就好，他想把这佛像搬回去，他不考虑了说自己会回去做一只这样的佛像，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他看到这个佛像他搬回去就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像金刚经里面呢，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坐那地方，那个二老汉呢，他就他说善护念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述诸菩萨，世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何住，如何降伏其心。他为什么发这个愿？有三个相可以让二老汉发愿。他说第一个相就是释迦牟尼佛威仪非常庄严，第二三十二相，第三智慧辩才。所以他的这个三十二相就可以让二老汉就是发心，就那了。他说我也像这个样的像，就那。第二个呢，他走路就像飘一样，他走路他的威仪，他走路呢，他这个袈裟不会拂晓，就是不像我们走不清路了，像飞一样骂清人来就像疯子一样。就是说 而佛陀走路起来，哇，那个威仪真是不得了，就是你看到以后就像火车来了一样，人很震撼的。就是说我们可惜不在佛在世，如果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看到以后啊、你也没有这个福报，看到以后自然发心，这一看到他这个心就涌出来，我要跟他一样，就这样，我也要去向他，我要问佛怎么修才能做到这样子，就是走路威仪啊，非常具足。第三个，他智慧啊变化，就是说你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答。那我说我们在佛边啊，总不会这样，我们要到佛边就站在眼睛看着，然后呆了，原来呆了，也不知道开口讲话，人就扔过去了，就这样的，就是说扔过去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这样，就是说从来没有任何，佛陀。你讲你的字，我有烦恼，他一开口就没有了，马上就身心解脱。就像那个迦叶比丘，迦叶比丘听到佛陀一讲开示，心里面就打开了，以后证阿拉汉，然后从此以后静静地坐在水边，享受佛陀的法缘。啊，后来人家说他身上很臭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来那个这人家很嫌弃他，觉得他一天晚上一个人孤孤啊的坐在那里干嘛？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另外迦叶尊者也正坐在那后面，坐在那背后，人家都认为迦叶尊者身体好脏，是吧？就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完了，释迦牟尼佛用手拈花微笑，那袈裟笑笑，因为会意佛意嘛，很了解佛跟心跟袈裟心两个会在一起微笑，那弟子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释迦牟尼说，唐我又遇来这个正法仰仗赋予迦叶，叫迦叶你过来，就过来，然后他把伴座给他，他你坐在我身边。就是但是坐在身边的时候呢，弟子就大吃一惊，他说这个从来默默无闻不讲话的人，在一个山沟里面山洞里面檐下吃的是那个就是很脏的食物，人家都嫌弃他，今天释迦牟尼佛怎么招呼他到身边来坐呢？他感到大惑不解。释迦牟尼，我又正法仰仗存于迦叶，就是说与迦叶又会到了心。后来就是说大家呢就对迦叶另眼看待，也就是说，佛陀讲法，很多的弟子啊，这一般的弟子，最差的弟子最多不会超过21天，一般7天之内就开悟。开悟以后的话，就是享受法喜，享受法喜，每天安居在法上，或者说这个讲法的时候，就做影响众，这影响众，就是说，他已经懂得法了，就是常常做影响众，他对自己都很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按照经典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匍匐再来。他说在印地上来讲，四现罗汉。然后做佛陀的影响众，影响大众，他来了，弟子都来了，四方世界还很多地方的大菩萨都来了，所以作为影响众啊、所以富告阿难，他说这个法藏比丘赞叹这个仪啊，而白复言啊，唯然师尊，我法无上正觉之心啊，这个愿佛为我广行经法，我当修行摄起福果，清净庄严无上妙土啊，无量妙土，令我遇事悉成正觉啊，把住生死啊，勤苦之本。也就是说，这个福告阿难，法藏比丘就赞叹佛陀为我的功德以后发愿，在佛面前发了愿立誓也是，然后就是说向世尊往如来请愿，他说我已经发了大愿了，我已经立了誓了，我一定要成佛，为一切尊生这个成就佛的过程。但是我已经发了这个心了，他说这个那个世尊往如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法藏比丘啊，他说世间的修行庄严过头之事你都知道啊，何必来问我呢？看这种话就告诉我们，连世尊往如来都赞叹法藏比丘，他说世间所有的修行事你都知道啊，世上诸佛过头事 修行的方法手段你都知道啊，何必来问我呢？来法藏比丘他说，他说是四意浑身非我境界，并不是我的境界，我愿是真管我一副也，就是说他说这个我这个法界的这个深深自意，就是般若空性啦、啊，或者功德为伟啊，司法界在一念，一念司法界，他都懂，并且他修行很简单。他说不能满我的愿，他并不是我的境界啊。我有师尊管为副也，就是说让我看看释放骨头，释放如来修行净土之行，就是说他成就的这个报身庄严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我去看一下，我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修行，所以智者王如来就知道这个法藏比丘的誓愿非常深广不可思议，就是说为法藏比丘呢说，他说譬如大海一人斗量，就是大海啊，这个大海的水啊，四大海的水，他说这个与一个人用一个斗子，我们吃饭那个斗子啊，就是划水的那个斗子啊，用了斗子，他说你不能，你把大海的水往出舀，都可以把水舀干。过去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行为啊。过去他为了拯救一方众生，到大海里面去找宝，找了一个那个如意宝，那个如意宝呢，这样拿出来救济众生，这样就是那个宝啊，你有什么念头都可以满足他的愿望。释迦牟尼这个挺好，他看到。大地上很多的众生都很苦啊，没饭吃，没衣服穿，或者饿死了，他感觉到非常苦，他就决定去寻宝，他专程到大海里去寻那个宝，结果那个宝也寻到了，寻到以后呢，那个宝刚刚拿出来被另外的一个碗给倒走了，倒走了以后呢，他就很生气，他说不是很生气，他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呢他没办法去找，他就跑到大海边了，去舀了海水，把那海水灌出舀，他为了把那个如意宝找到，他又把大海的水给他舀干，他发了大誓愿的时候呢，龙王就有点可怕了，就说就在舀，常常舀，舀的时候呢，四个王那就害怕了，他说真力，因为释迦牟尼有因力修行，真力很厉害，能够让那些龙王恐惧，是吧？他真的要把大海水舀干，看到没有？但是舀干了，后来那龙王就把那个如意宝就渗出来了。就后来跟人就问他，他说这如意宝在我们海里面也可以利益无量众生的，也可以去满足这愿望，为什么非要拿到那边去呢？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为了救苦啊，他说你现在都有了，我为了救苦，我要救我的一方苦的众生，他是为苦而救。他说把那个如意宝就拿回去，就满足他的愿，也就是释迦牟尼因力的时候，你看，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如来赞叹法藏比丘也是这样的，就是二人要法愿要成就这个愿，这个愿非常大嘛，这个愿不是一般的愿，就是说一个佛啊，成就一个佛的过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呢成就十方就很难，成就十方过头，一个佛成就一方国土，像释迦牟尼佛成就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每一粒沙子都是释迦牟尼学远成的，每一部落都有释迦牟尼佛献过的生命，你每呼吸都有释迦牟尼佛呼过的息，知道吗？你这样看到的都有释迦牟尼佛献过的身，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球所有虚空大地上都有释迦牟尼佛这上面不吃过舍身过，就是舍身肉受之而供养之，舍妻子而与过往往位，乃至于舍去自己的生命养精吐骨啊，手脚啊，血啊，这个啊，身体，就是说这些东西他都舍过，所以我们这上成就他，因为他过去有因地五百大愿嘛，五百大愿所成就。他说这个五百大愿成就我们娑婆世界，他既然已经成佛了，并且在此世界还成佛了8000次。就是我与娑婆世界成佛8000次，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好像就一次是吧，其实乃至娑婆世界已经是8000次了，这样那么每一次的话都是奉献生命的，就是说重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每一层斗都是重佛的，因为这一期尊生我们这一期的尊生结束了， 后面一级地狱恶鬼畜生又来了，释迦牟尼佛又要从阴历开始修，在修的时候又要舍身肉受之而归养之，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很多人呢，这个现身面那这样搞，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阴历，我们不知道而已。对，一直在苦修，对，就是他有时候为了等尊生的话，他在养育精神呢，他在养育自己的这个力量，承继自己的力量。那么说等尊生的机缘成熟了，他也来娑婆世界来舍生命，他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尊生而修的。他说这个尊生不敬的话，所有的菩萨发的愿都是尊生不敬誓不成佛。实际上成佛都是视线成佛，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成佛，就进入涅槃就不会来了。那说他为什么要来，就视线成佛，像观音菩萨视线三十二相，就是说这个三十二相这就是佛身，他是观音菩萨现佛身，现佛身是成等证据，转身过来他又是观世音菩萨，所以释迦牟尼在前面走了，观音菩萨在后面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的真理走了，十二大愿观音菩萨、十二大愿、三十二愿身，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知道吗？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的因地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因为释迦牟尼佛修普贤行、修文殊行、修观音行、修大悲行、修普贤行，他都在修。你说哪一天他不在我们身边呢？所以这样，你像真力学佛，如果你真力学佛，举手睁开眼睛，举起眉毛的话，眉毛煮一煮都是给释迦牟尼佛打个交道，知道吗？就是把眉毛眼睛打开，眉毛站一站，都给释迦牟尼佛打了个招呼。你不要以为说你找了释迦牟尼佛，你天天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你要用心会在一起，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要有恭敬心、忏悔心，要有感恩心，我们要静静的来感受。所以不要闹，不要吵，不要闹，要把心静下来，才能感受到佛就在你身边。你天天看手机呀、看小说啊、玩游戏呀、你哪有时间来会佛呢？是吧？佛陀在你身边也看不到啊，所以你沉迷在你的妄想里面、妄心里面嘛，你就不知道佛在你身边。所以你呼吸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都在同口同时呼吸，你要感受到佛陀的这种恩德，知道吗？所以这个成一真释迦牟尼佛，成我娑婆，成就一个娑婆世界都很难啊，都很难。比如说何况十方国土每一政府药师佛啊，还有东方南方西方无量的诸佛都有自己的国土，所以在今年来讲，有的佛造一佛国土，有的佛造二国土，有的佛造百佛国土，有的佛呢造千国土、万国土，为了阿弥陀佛造十方国土，这个十方国土要跟十方众生结缘了，我们到娑婆世界来都是跟释迦牟尼佛结过缘了，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说我懒生雨生，我是老太婆没怨了，我告诉你，不要自见，知道？不要自己见自己。其实你跟释迦牟尼佛后面都打个棍做过事的，知道？你跟释迦牟尼佛可能都扫过地的，知道？或者在释迦牟尼佛做文字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结过缘了。只要你在娑婆世界，一定跟释迦牟尼佛结过缘，知道？观音菩萨都救过你，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跟你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要认识到这种功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那说药师佛有没有缘呢？照样有缘的，知道吗？所有听到佛陀的名字的这阵佛，一定是跟你有缘。叫我一万阵佛，一万年念万阵佛的时候，这一万阵佛就听到他的名字，都是往昔的因缘，不然你听不到。就他们拜忏的时候拜一万阵佛，有一阵佛没有拜，那就这阵佛跟你没有缘，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一阵佛我连听看都没见到呢？就是说就没有念了，或者说你念了这一阵佛的时候，你就跑出去玩了，然后回来以后念第二阵、三阵佛，就这一阵佛你没有念，那为什么没有念？这个佛名字为什么没有看到也没有念呢？因为这阵佛跟你上辈子没缘，就这么简单，因为没缘就见不到，见到就是有缘，所以那每阵佛见一下、念一下都是缘起，知道吗？所以见佛的这个功德都是非常大，这种不知道，所以呢。都是我们见了，就像我们小孩子不懂事，见了爸爸妈妈不知道珍惜，只有等妈妈死了以后你才知道爸爸妈妈在所以我们往往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不晓得孝顺，死了以后哇哇的哭，是吧？所以我为我父亲眼睛都哭酸了，我真的为我父亲眼睛，我常常想到我父亲，我对不起我父亲。 在家里的时候跟我父亲吵架，出家的时候我父亲到寺庙来，我要跟我父亲吵架，然后因为那个习气很难处。然后父亲去世了以后就没办法了，我有时为我父亲我自己想的苦，就很伤心，很伤心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可能你们在家里很孝顺，你就说问心无愧，可是我有愧呀、就是我小的时候跟父母确实不孝道，我对父母一点都不孝，我父母跟我打我也跟他打，就是跟他那个，然后你追我就跑，然后跑到寺庙里来了，就这样。所以我跑到寺庙是我父亲把我打进来的。也就是说后来想一想，哎呀，我真对不起父母，没有给父母一点幸福，没有给父母一点孝缘，觉得我父母还哄着我回家去唱给我鸭绿江的歌给我听，然后我这个听着我自己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哄我开心，就这么简单。就是其实我老是见到他老是没有一个开心的脸色给他。现在呢想一想没办法去弥补这件事情了。他说所以只有靠念阿弥陀佛，好好修行，我把这种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一定要解脱。那最起码我一定要解脱，我要看到他。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因为过你感情运势的话，我一定要看到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到了天堂。但到极乐世界自然看到，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就还是有这种心态，我希望能看到他真的解脱了，对吧？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个对你有恩的人啊，就是说佛陀可能就在你的身边。阿弥陀佛发是以这个世界王如来就赞叹这个阿弥陀佛、你发的愿太大了，因为每个尊生呢都要去修的。就是说佛陀跟你发心，就是说一个我要发心逗你，发心逗你，但是呢逗你的时候说不定还不一定你出逗，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反复发不了这个心，我要逗你结果你把我逗了，就这样的，就是我要逗烦恼结果被烦恼逗了，就这个意思。那说经过这样的辗转辗转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还能才能出来，知道吗？还可能到猪道、狗道，还是个猫道，或者是海里面的鱼，或者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转了一大圈，然后证了八地菩萨，一回忆自己过去往昔发的菩提心愿要逗某一个尊生，结果被那个尊生逗了，然后那个尊生转了一大圈，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转了一大圈，然后做了八地菩萨，才发现了自己一切的力量太弱了，结果常常被人家所斗，知道吗？因为法藏比丘他当然是斗尊生是不会被迷惑了，释迦牟尼佛所以发愿的话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发愿，我们反复呢斗尊生是做不到的，实在是难斗，一个尊生都斗不了。我观察到真理一个尊生斗不了，我们只有靠阿弥陀的光明力、阿弥陀的神力，就是说我斗不了你没有关系，阿弥陀斗你吧，反正他也不会讲话，对他生感情没有关系的，是吧？跟他生感情，称他、爱他都可以，他也不会跟你讲话。所以呢，你跟着佛走就好了，把他交给佛没有问题，千万不要把自己交给尊生，自己交给尊生，我告诉你一定上当受骗，就是早晚会被你们拖下去。所以一定要把佛交给尊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别人家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的事情，不要我修行怎么样怎么样，我知道你的前世后世怎么样做，到最后面自己一定变成魔王，要不就变成魔王，要不就变成魔民。所以不要把自己交给尊生，一定要把佛交给尊生，你站在背后就好了，是吧？在佛的面前你永远站在后面，站在阴阴的地方，不要太展现张扬自己了，是吧？学会自己隐藏自己，会修行的人常常隐藏自己站在后面的人对肯定是了不起的，对吧？就是坐在前面的人我不觉得什么障碍，因为在表现自己，后面的那一批人才是真了不起，因为他们隐藏自己，后面那个要学会隐藏自己才是智慧啊。那个脸角一出来就被人家剪掉，看到没有？一出来就剪掉，一剪掉了不痛苦吗？到后面隐藏起来就没事了，是吧？所以在世间最会，就是说最会修行的就是隐藏自己，你要记住这段话一定要学会隐藏自己。所以这个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所有的诸佛修行，他到八地菩萨发心的时候，发菩提心，八地菩萨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他自是在相似的修佛菩萨的功德，到了八地菩萨他就圆满，他八地菩萨祈愿的时候利益尊生才发心， 发心的时候，自己智慧跟尊生是同时解脱了，他要同念解脱，然后以供养祝福心来利益尊生，发大愿发菩提心，然后他发了菩提心又利益尊生，他发愿的时候呢，这个愿题上，这个愿呢要利益尊生，他必须要发愿，先是你就比念来讲，把尊生的所有的执着、烦恼和痛苦转为他的六道波罗蜜，这个就是发心，知道吗？就是说先要了解空性，就是般若智慧，然后得了般若智慧以后的话，就知道心变一切处，就般若智慧是一体的嘛，就是说所有尊生都是我心里一体的，变成空性。到了空性以后，好，第二步呢，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利他，利他怎么利他呢？他要发愿成就佛的国土，就像我们说菩萨戒就可以成就华藏世界的一份庄严，是一受菩萨戒就可以庄严国土了，就是因为菩萨戒是愿力体，自信是性体，性体就是持戒，你持戒不发愿持戒，那个戒叫性戒，性戒是自身本带的，本带的，但是发愿的时候是愿，愿戒跟性戒是不一样的，愿戒可以成就十方国土，因为它是在众生心想中所成就的，信戒是自信成就的，就是说我持戒很清净了，你打我骂我我都可以持戒很清净了，那这能成自信般若，自信般若可以自己解脱，不能利他，但发愿因利尊生，把尊生的烦恼转为六道波罗蜜，同样是六道波罗蜜，但是有愿和没有愿的区别是很大的，知道吗？无愿的波罗蜜只能是自信波罗蜜，有愿的波罗蜜变成愿波罗蜜，愿波罗蜜就是国土波罗蜜，可以转移国土的，转移释放国土的，可以转移释放尊生，把释放尊生所有的贪嗔痴慢疑变成转移他的自信国土，就是说他现在不能这个转移，就比例来讲，我做了一个寺庙，然后你进去住几世了，然后呢你发现了到最后面是你自信的大殿，那被谁转眼呢？是被另外一个人转眼的，被常佛给转眼的，转眼以后发现就你自己的，讲我建一个寺庙我送给你了，然后是你的，到最后发现是你的自信，是你的自信的本体，哎，这里这么转眼是谁给我转眼的？原来是常佛法师给你转眼的，就这样的，知道吗？所以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我建一个大型宝殿，我为了理他，而尊生都在这里面了吧，然后你看到大殿，你看到大殿的时候不是你自信庄严吗？就是说但是呢你的自信庄严是谁的力量呢？常佛的力量，常佛建了一个这个念佛堂，建了一个大殿，搞了很多庄严，然后到你心里面去，你一心摄受的时候，一心摄受变成心一体的时候，发现就是自信庄严，知道吗？自信庄严是乃至于的，如果我不建寺庙，如果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你现在一个在家的身份，我说你去建个念佛堂吧，你建得起来吗？就是你没有这个福报，你这么建起来，就是说你建不起来，但没有关系，由别人给你建就可以了，知道吗？哎，常佛给你建好了，然后进来住就可以了。你进来一看到，哎，心中的大殿就出来了，心中不就庄严了吗？所以你自信的庄严，也是他人的庄严，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建的这个国土，他要把众生这个烦恼、执着、分别心，把它转成六道波罗蜜，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把尊生的跟六道波罗蜜，他要离下的地狱他来下，你生的烦恼他来生，你受的委屈他来受，知道吗？所以把你的委屈、你的嗔恨心、烦恼心、生死、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境界佛陀都给你受痛苦。他那个受并不是真的堕到地狱，他的一个承担力非常强大，他这个他必须要忍。把你现在的堕地狱的这个恶业啊，在他身上人上变成地狱，变成莲花，知道吗？就是把你的受地狱的境界在他身上变成莲花，所以呢你必须要跟阿弥陀佛结缘才能化解，就是你不跟阿弥陀佛结缘，他说我们往昔跟阿弥陀佛都已经结缘了，如果不跟阿弥陀佛结缘怎么在念阿弥陀佛呢，是吧？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都是往昔跟阿弥陀佛结缘了，他说我们不信阿弥陀佛的人呢也在结缘，不知道而已，他们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弯心升起跟佛陀对立的，既然跟佛陀对立了，但是佛陀还在不停地在救助他，释放世界所有尊生的境界，阿弥陀佛都在那个地方庄严，所以地狱 我们心里面地狱恶鬼出生，每个众生心中都有地狱恶鬼出生，所以阿弥陀佛都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一念承担就可以。因为到了地狱的话，因为到了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闻不到佛法的，也闻不到阿弥陀佛的。那说怎么去庄严你呢？你的分别对立，既然庄严你，那这能够把你摄到人道来，或者是天道来闻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不然的话是上恶道，或者是四智称辩，或者是到飞翔飞飞翔天。他说虽然有阿弥陀佛的功德，但是呢你自己感受不到，不能接受，所以呢你活在你这个弯心里面，不像我们现在活在阿弥陀佛的弯心里面，你活在阿弥陀佛的体上，但是你以弯心为主啊，不以这个佛陀的这个心为主。就是说我在这个虚空里，本来虚空就是我。我们什么叫念佛？刚才讲就是什么叫念佛三昧，知道吗？你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发现你的心呢、跟外面是透的，你就是念佛三昧了，对吧？就是说你走到外面，你的身体啊，你的心跟外面是透明的，就是身体你走到外面去啊，感觉到你自己身体就像一个闷沙一样，内外是透明的，那就恭喜你了，对吧？所以我们念佛念到这样的状态啊，那么说你有这个追求就一定能做得到，稍稍的观想一下你就可以做得到。就是说你走到大街上面，走到任何地方，看到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相通的，好像所有的人呢都跟你身体穿梭无有障碍，就在你心里面走出去走进去走出去没有障碍的，哎，这样的穿梭，哎，那你一定是如幻如化，非常的清净啊，这就是境界。就讲到这里吧，阿弥陀佛。